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就记得在8月24号的那个下午，大概4点钟的时候，他就来到家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整个人是非常不对的哈，郁闷，很沮丧。那我就陪他坐了一会儿哈，然后就鼓足了勇气。那心中呢就大声的向神来祷告，求神开恩。然后我就开口问他说，我说我们去海军征召处好不好？他点了点头，我就几乎没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是我就强制住那一份的惊喜哈，生怕我那个强度的反应呢会把他那一份薄薄的意愿给赶走了。所以当他说愿意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吧。起来就去了。我们4点半多到征召处，6点钟的时候，美国的海军呢就多了一名 American born Chinese 的士兵。这个名片拿出来以后，底下呢就这个故事呢，就是好像只有在电影跟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就他就缓缓地说，他说他那天呢，其实就是昨天了啊，在 McDonald's drive through 这个外卖的窗口服务，有一个顾客在等他的餐点的时候呢，就对他说我啊。好几次来这里买东西哈，我都看到你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那接着呢，这个顾客就问他说，你想不想换一个工作呀？我们老大说 ,of course, 啊，我当然想了。那顾客就立刻拿了一张名片放在窗口台上。他说，你如果要想要换工作的话，你打电话来，我就给你个面试哈。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在节目里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与我有深厚渊源的嘉宾，在教会里大家称她为师母，但是我习惯叫她 Katie 姐，因为呢她的母亲跟外祖母是我已经过世的父亲长达半世纪的老朋友。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曾经在 Katie 姐家寄住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她还只是个小学生而已。也正是在那段期间，父亲第一次踏入教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时光快转30年，父亲离开台湾之后辗转去过了越南关岛，最后定居美国洛杉矶。某一天他被朋友带到一间教会，竟然意外发现教会的师母就是老朋友的女儿 Katie， 因此呢，这份珍贵的情谊就这样延续了下来。 Katie 姐在台大毕业之后拿到南康乃迪克州州立大学的医学图书馆硕士，又在56岁拿到浸信会真道神学院的教会音乐硕士，在教会担任诗班指挥多年。虽然他拥有高学历，却为人谦逊低调，为了更好的服侍上帝，他持续的进修充实自己。身为3个孩子的母亲，除了忙碌的教会事工， Katie 姐还要兼顾家庭。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她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考验，而身为神职人员的家庭，外界的期待往往也带给她无形的压力。今天她将在节目里与我们分享她如何陪伴大儿子安杰走出人生低谷的心路历程。好，早上我在准备这个故事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哦，这是以西结书34章，讲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么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觉得身为父母，哦，在我们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一定也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就是无论我们的孩子走到哪里，失散在哪里，我们的大牧者终究会靠着各样的慈神爱所把他们引回来。那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万万的数以万计百万计的一个故事之一。好，那可不可以先请 Katie 姐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背景。
我的成长背景，我是台湾长大的，生在高雄，这个幼稚园就搬到台北了，所以还是算是台北长大的。这个父母亲呢都是外省人，好，
是
基本上就在台湾一直到大学念完了就出国，所以1976年到现在基本上就在都在美国，所以在美国的日子比在台湾的日子还要长。
对，哎，我想请问一下 Katie 姐，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想过未来会是一个师母吗？
其实这个头衔呢，还有这个角色身份呢，我事实上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所谓的羡慕之心
啊。对不起，这些题目都没有在我事先给你的题目里面。哦，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就有羡慕，有想说未来可能是一个师母。
是，其实我脑子里还有很清楚的一个画面，我那时候是在台北新市南路暨南路口的那个台北卫理堂，我从小在那里，一直到我离开台湾。有我那段时间很特别，是我们的牧师师母是外国人，所以我特别的清楚，是他们基本上我前在那个教会前一半的时间是在他们的带领底下，然后才有就是华人的牧师嘛。有一天我散会出来，我就看到我的那个亲爱的师母就站在门口，他就在那个地方跟会众们来来去去要回去的会众们打招呼，就是那一刻，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我羡慕这样的一个职分。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聚焦的是你如何陪伴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高山低谷，尤其是要聚焦在大儿子身上。但是你也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三个孩子他们各自的性情好吗？
我的老大叫许安杰，又平安又快捷，他今年的二月呢就要44岁了。他是属于外向性的人，有挑战性，也充沛，有领导力。那这个老二呢是许安凯，现在41岁多一点，他就是所谓的宜人性，就是气温很适宜的宜哈，所以他是宜人性的一个性情，他细致友善，有同理心，合作性。老三呢叫许安迪，他现在要来的4月份他就满40岁了。那他是一个开放性的人格，他好奇，他好观察，他创新有想象力。这就是我的三个儿子。
都非常的活泼外向，可以这样说吗？他们三个基本上来说都是属于活泼外向的。
是
哈，我还记得老大，天哪，我这样算一下，我以前还在教会里面教过他主日学，我就记得他是那种孩子王，就是他在一群小孩子当中，只要他带头做什么事情，后面一定有一堆人还在他后面跟着他做事，他是那样个性的人，对吧？
对，而且他是记忆力非常好的，那对，我告诉他我要跟你做这个这个面谈哦。
他有没有说哦哦？
他说没有，他说哦。I remember those two sisters. They're best-looking girls.
OK, 所以安杰呢，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张的孩子哈，那也常常这个见义勇为啊，然后你好像把他形容是一个异形侠哈，是一个小孩子当中的领袖。那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还算是蛮顺的，可以这样讲吗？从小学到高中这段期间，
算是非常的顺畅哈，滚动的很正常。
你跟牧师会不会对他们有各自有什么期望？就是按照他们的性情，会不会想象老大将来可以做什么，老二可以做什么，老三将来可以做什么？
是啊，如果这样问的话，其实老大，你说我没有闪过说，哎，他说不定是美国总统，那也是
哦，真的哈。
我觉得是他是有这样子，我想我就是闪过一个意念，其实他是有，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潜力
潜质，
对。
那所以在高中之前他都还滚动得蛮顺利的哈，照你刚刚这样的形容、然后他的人生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脱轨的现象？
高中毕业了以后呢，那个秋天呢，那年的1999年的秋天，他就拿到了一个奖学金，进入了南加州的一所私立学校。那因为他年轻自恃哈，其实也是好玩了哈，那就课业就没有抓紧 ，GPA 呢就也没到位，奖学金跟着就丢了。那所以当初他入学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如果没有奖学金了，就不用待在里边。所以到了这个节骨眼，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哈。所以他就2000年。的五月份呢，第一个学年结束以来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家私立学校。那回家以后呢，前半年生活很正常啊、去二专念书，
是、
非常的顺畅，
就是家里附近的社区大学、社区学院，对吧？
对，
嗯
哼。哦，这个课业呢，几乎全 A， 还上了 Dean's List 哈。
OK，
是。那么但是呢，接下去的隔年2001年了三月了，他还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就半工半读，上班不到一个月他就决定要搬出去住，那想跟几个朋友分租，那么自己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我们就劝他最好再等几个月，找到了让这个工作呢能够稳定一点再搬。那但是如果他坚持要搬呢，他就得自己独立的负责一切的费用。这样跟他谈完了不到一个多星期他就搬出去了。那再过没几个星期他就被炒鱿鱼了。在那个状况底下，我们考虑再三他因为他不愿意搬回家住，我们就决定就是帮补他一些房租的费用。那么在这个接下去的两个多月里面呢，他就到处打零工讨生活，有时候呢会跟着Home Depot 街边上的那一批老墨呢，在清晨三四点的时候就到工地里面去搬砂石，那恶业的断断续续这是必然了，人也很就是非常的颓废。所以刚刚开始丢工作的时候呢，我事实上是有建议他去做，去随便找工作嘛。
对对，
去 fast food 也可以啊。
对，
他都不愿意。好，那两个月下来呢，正好我有个朋友在一家 McDonald's 做 shift manager， 他要找个员工，那所以六月份就是他第一个工作丢掉以后的三个月。他就开始在那家 McDonald 打工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学业就完全停顿掉了。当然他继续住在外边。六月底，也就是当年的六月底，那我们全家到 Maryland 的 Annapolis 去送我们家的老二进美国海军官校去念书。大呢也去了。回家以后他就说，哎呦，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忽然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曙光哈、 过去一年来，在上帝面前，我的泪水和呼求，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了回应吗？那但是呢，我就小心，慢慢的问他说：“哎，你会想去吗？”他说：“Maybe。”那我努力的就压制心中的激动，我就建议他说：“你也可以赶快努力的去念书啊，拿了好成绩也去申请官校呀，或者你也可以先去当兵啊，然后就走这个当兵的管道啊，用士兵的名额也可以去申请入官校的呀。
在这之前，你跟大儿子的互动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就是，我知道男孩子一般不会把心里面的事情跟妈妈讲，那你怎么样跟他保持这个互动？
我们的互动啊，多半有的时候是争执。其实如果我说互动有争执，那就表示我们是有互动的，不然就没有争执，
对。
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还算是正面的。所以他其实有想法，他不会不说的。但是他不是说他回来就跟你报告。我想我们是这样的互动。但是如果我让他做什么，或者我给他安排什么，他不喜欢的话，他会说的。我想我比较是虎妈形象吧，
你是啊，
是啊，是，所以就比较觉得说，你还是听我现在就你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的确也是有沟通，我们会讲道理的，只是可能也许那个道理太大了，他吸收不了。有一次他想要去参加一 birthday party。可是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有冲突，那我就说你不要去，那他就非常的，我
愤
记得
怒。
非常的对，但他的表现不是，他就在我记得我们在车上，他就为这个事情，他就心里一直很纠结着，所以在车上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他就哭，他哭了，哭了之后再，就是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反，但是在车上，我就记得，我就跟他解释这个是家里的事情，versus 就拿我外边的交际的事情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虎妈，可是呢，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合常理的沟通，但是可能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大道理说的比较多，也许孩子听不懂道理，可能我应该更软性的哈。他就去麦当劳打工啦，好，那么，
有乖乖上班吗？
诶，没有啊，他不会，他这个经理就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现状，对，是的，经理会打电话到家里来找人，经理是朋友嘛，也没有立刻就 fire 他，所以还是好心的打电话让我找他。然后在我就记得，在8月24号的那个下午，大概4点钟的时候，他就来到家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整个人是非常不对的哈，郁闷，很沮丧。那我就陪他坐了一会儿哈，然后就鼓足了勇气，那心中呢就大声的向神来祷告，求神开恩。然后我就开口问他说。我说我们去海军征召处好不好？他点了点头，我就几乎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哈，因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的他
以
的
他
过
的个性来说，不大可能的。
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我就强制住那一份的惊喜哈，生怕我那个强度的反应呢会把他那一份薄薄的意愿给赶走了，所以当他说愿意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吧，起来就去了。我们4点半多到征召处，6点钟的时候，美国的海军呢就多了一名 American-born Chinese 的士兵。那他去受训的日子， 大约是年底，就是2001年的年底哈。终于他的生活有了目标，似乎呢人也精神多了，上帝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能又行奇妙大事的，我的心呢也就不再揪得那么紧张了哈。
对，
现在的祷告就是什么呢？就是求上帝保守他的心智顺利能够成型。
但他还是同时在McDonald's 打工，对吧？
又三个月过去了 ，Yes， 还在 McDonald 做工。
这段期间，他还是固定的会回到家里来。
对对对
，OK。
其实不管我们的他的状况怎么样哈，
对，
我们都常常关切他，而且
是
经过这一段的前面这一段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都开始比较意识到一些。我们自己该有的状态，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在那个当儿，
对，
我都要注意，都会注意到我自己的一些的反应哈。
对，
所以的确，他六月上班，那到了10月他还在那里上班，那10月份呢，他就一个下午呢，他就回到家里来坐，就很像就是我们的。他就是这样子哈，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他其实一个非常情感丰富的人哈，
非常对，他情感非常丰富，
对，很激烈的那种人，所以有时候
是
啊，真的是，我还是为这个感谢主，虽然我们会所谓的 butt heads 很厉害，那他就坐下来以后呢，从他这个口袋里呢捞出一个名片哈。这个名片拿出来以后，底下呢就这个故事呢，就是好像只有在电影跟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就他就缓缓地说，他说他那天呢，其实就是昨天了啊，在 McDonald's drive-thru 这个外卖的窗口服务，有一个顾客在等他的餐点的时候呢，就对他说，他说我啊。好几次来这里买东西哈，我都看到你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那接着呢，这个顾客就问他说，你想不想换一个工作呀？我们老大说 ,of course, 啊，我当然想了。那顾客就立刻拿了一张名片放在窗口台上。他说，你如果要换工作的话，你打电话来，我就给你个面试哈。
等一下，你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没有心存怀疑吗？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善人还是恶人？
我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我有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样就提醒我，我当时的反应第一个就是又要来做妈妈的那个，
对对，
我帮他挡啊。
对，
但是啊，令呢，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学习到哈、我记得我当时候也就是很有控制的
啊，
就问说你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事吗？会不会是一个小陷阱啊，或者是一个会碰到一个很不好的状况啊，里面去啊，其实。是的，我有提，
而且是合理的怀疑吗？这真的是只有是电影在小说里面才会发生的事情。
合理的怀疑，是合理的怀疑，
对。
是呢，他觉得说 ，I think I should go，
他要去试，
好，那我就说好，那就去试，我们会为你祷告的。不久之后，我们的老大呢就在 Beverly Hills 的一家贷款公司就开始上班了。
对，比华丽山庄那是有钱人的地方。
对
，OK。
那开始的时候呢，他做的是柜台的服务，没有多久呢，他就升级做到这个做的业务助理。好，那经常呢，手里就是十几百万的钞票，当然是从他手里经过嘛，哈。
我们现在讲的是20年前的事哦。
是不止哦。
哦，不止30年前的事哦。那个时候，这么一个他19岁。手里经过的是数百万的美金的钞票，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不得了的事情，
很大的诱惑，
非常大的诱惑，我跟你讲，是的。 啊，那在公司的时候呢，又不时会见到一些娱乐界的名人哈。嗯，不知道有没有人又会掏名片哈。所以那个到那个阶段呢，就已经是十二月，已经十二月了。你记得我刚刚说他应该是12月底要入伍的，对吧？哈，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那个受训的确实出发日期。那终于入伍的受训通知来了，2002年，明年的2月或3月。哦，所以我就又紧张起来了，因为当初老大去这个贷款公司面试的时候呢，那个我就告诉他说：“你一定答应我要这个跟老板诚实的说你是有军令在身的人，好，不久就会离职要去受训的哈。”虽然他是诚诚实实的说了，老板也雇佣了他了，但是呢，在受训现在。受训出发的时间延后了，会不会夜长梦多，他就会改变初衷呢？啊，那果然不出我所料哈，他是10月底开始，在这个 Beverly Hills 这个比弗利山庄这个贷款公司上班的。那么2个月以后，征召处呢，就不时打电话来找我，因为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呢。的时间，每个星期他是需要到征召处去报到的，那他就没做这个事情哈。对，很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好，那所以那在我当然他还是会回来嘛，所以在我追问他之下呢，他表示的确他是在考虑想要脱身不去了，好。那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着急，那个啊，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把他送到军队，或者想他干，为什么呢？我想你刚刚也稍微点到了一下哈，我其实对他目前的在这个比弗利山庄的这个贷款公司的。这个工作哈，我是有另外一份担忧的哈，是因为他这个心性不稳定哈，那么这个你刚刚也提了说，的确他每天经手的钱那么的大，然后我刚刚也说了，他还有这娱乐界很多的明星哈进进出出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对他来讲哈，都是很大的隐忧。
对当时的他来说，
对当时的他，对，真的是抓不准呢，真的就会出什么事情。可是我又不能够强迫他，对不对？强迫他说，你就一定得去当兵，因为我他这么大个儿，我怎么把他推去当兵呢？所以我只好很婉转的提醒他，劝他。另外呢，我就直接跟征召处打报告，我说。我儿子可能就是在摇晃哈，是，所以我是做了这件事情。那剩下的呢，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祷告。那既然上帝奇妙的哈，把他带领到这个状况，带领到今天的哈，上帝就不会撒手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那1月过去了，那进入2月了，他事实上还是那里摇摆不定哈。3月就在望，但是呢，我刚刚跟你说，那个拼命的祷告哈，真的是有用的。上帝果然是很信实的。我很记得很清楚的那个日子哈，就是2月的21号晚上，我们一起吃饭。那闲聊当中，我就想一直想找机会啊，就再推他一把，再让他肯定的说他要去受训。没有想到哈，倒是他自己先开口了。他说：“妈，他说我决定要去当兵。”那我又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 那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大声的说，真的，你赶快告诉我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你的心意。他就叹了一口气，好，然后就很平稳的说出来很叫人惊讶的一个过程。那天晚上吃饭是21号，他的生日就是前一个礼拜的15号，2月15号他就是21岁的生日。21岁生日的那一天呢，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了，就先恭贺他生日快乐，然后就严肃的就对他说，他说安姐，每一个我的员工年轻的员工过21岁生日的时候，我都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要把这个行业的好坏优劣远景陷阱所有的内情面貌都告诉你。那这个员工呢，听了以后自己就要想清楚，之后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公司做这一
份。这么好的老板呢？
这么好的老板，
真是好老板，他有福气，
真的是碰不到这样子的人。
是
啊，所以感谢，真的是感谢主。而且他还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位男士。我觉得真的是神造人太特别了，给了人有这样的一些的良知不论他的性向是怎样他的人品是有的但是更叫我惊奇的是，他的老板在分析之后居然就告诉他说，安杰，你应该要去当兵。
老板劝他乖乖的去当兵。在成长的路上经历多次挫败的安杰，这次是否汲取教训学乖了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创文制作的节目，欢迎留言转发以及分享。我是士林语，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